留住平淡诗意的时光，走进自由真诚的音乐。小黑艺术电台，两棵树的森林广播。这首歌叫《我装》，来自林声祥的同名专辑。《我装》呢，整张专辑描述的就是林声祥和乐队匕首钟永峰所在的故乡台湾美浓的各种故事。6月份的时候，声祥乐队来到广州巡演，有幸去听了他们在方所的讲座和图空间的演出。在方所的讲座，声祥和钟永峰聊到了很多创作背后的故事。申翔说他以前其实不太愿意做讲座，现在有了女儿，对教育问题也关心起来，想到现在出来相当于是在做社会教育，对讲座也就不像以前那样排斥。北京的时候也去听过林声祥的现场，是上一张专辑《大地书房》的巡演。然后我就发现，北京听林声祥的人群和广州现场的人群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广州的现场，你会发现有很多是做乡村保育啊、社区教育的社工组织组团来听他们的现场，还有特别多的客家人。很多人可能之前对乐队好像也不是说特别的了解。比如讲座的时候，视频里在放《菊花夜行军》，台下就有好些观众看见"菊花"两个字就笑起来了。可 可能来现场的大部分人更看重的是声响乐队他们的音乐和行动对社运活动的影响，以及对客语文化的传承。那相比而言，北京的听众大概因为语言不通的缘故吧，来现场的大多只是因为他们音乐本身。悲哀的新闻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人口都在向城镇转移，很多的村落人去楼空。据说最近十年来，我国每天就有近百个村庄消亡，这个数字真的是有点触目惊心。每天呢，好像真的是有一种濒危动物的感觉。那很多农村，村里的壮劳力基本都是在外打工的，是老人孩子留守，房子常年无人照顾，年久失修，最后成了危房。那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只能进城或者依赖村里安排的搬迁安置房。但这样一来，原来村子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于是有村民说，要是人都走了，村子也就死了。
下一首歌叫《仙人游庄》，哇，你们怎么都知道？其实《仙人游庄》这首歌呢，在我们的庄头里面哈，美浓有一些庄头，大概每一个庄头都会有那种可能是先天的或是后天导致的一些，譬如说有点那种怪怪的哈，就是可能是智能不足或者是精神分裂，然后呢？我们的庄头里面呢，就是一起生活，没有说好像在城市里面是被隔离开来。那譬如说，在我们那个庄头是有一个叫郑金仔，那我的女儿会叫他郑金妹阿爸，那我妈妈说郑金妹没有人在叫阿伯伯父的，只有我全庄头只有我女儿叫他郑金妹阿爸，因为他任何人都可以叫他郑金妹。那曾吉妹呢，她是在庙里面会帮忙，然后譬如说帮忙扫地拜拜，有的时候敲锣打鼓就会帮忙，或者是像我祖父过世的时候她会过来扫地。那扫地的时候，这个主人家要包一个红包给她，那她的工定价格是200块200块台币。那这个是我们的先人在我们庄头赚钱的方式，他可以在我们的庄头赚钱。有的时候想想，其实农村并不是每一个价值都好像感觉都是在这个时代是落后的，其实有很多可能的，我们的一些价值本来是存在于我们原先的这种生活里头，那个是好的东西，我觉得很健康。我们的先人没有那种暴力的行为，尤其在寒冷的冬天，有的时候我过了12点的时候，我们的先人会出来游庄，他的拖鞋的声音，全庄头只有他有那种拖鞋这样擦擦擦擦那种声音，我就知道我们的庄头虽然人口不多，但是 因为有些人的存在好像也不那么的寂寞，这是真的。仙人可以不用上进，很自由的，很开心呀，看起来是。每次我们庄头的仙人看到知道我女儿喊他的名字说正义妹阿棒，他就会突然就回头喊一声小妹妹，然后就继续走。很可爱，其实真的很可爱。那每次我们去庙里面拜拜，有一些水果啦，我们看到大家就会我会叫我女儿拿一颗给她，然后她都会很大方的接受啊。然后就是村民跟她的互动的方式是这样。那有的时候也帮邻居去那个载水啊，然后邻居也给她一点零用钱啊，就参与庄里面的各式各样的活动。大概是两年前吗？还是可能是两年前，台北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就是台北市上有一些游民，这些游民是 homeless， 就是没有家的，他们就在那个街头，或者是在台北市的车站的旁边，他们就在那边睡，或者是他们在那个高架桥下面，高架桥下面他们钻进去里面就铺了纸板，就在那边睡觉，那边可以防雨。他们有，然后呢，他们的这个游民呢有分阶级，有老大，也有菜鸟，都有分哦。就是当那个游民也是有分哦。结果就有一年，就两年前吧，有一个台北市议员去跟那个消防局说要把这些赶走，结果用那个消防栓，就是叫消防队有没有用水去喷他们，结果在台湾造成很大的一个，就在搭伐那个市议员，这个市议员今年还要出来选举。呀，不过我觉得本来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那么公平嘛，很多时候就有些人得利，有些人吃了亏，那这个社会本来就没有那么公平嘛，那我觉得多包容。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并不是这些人都愿意在街头浪荡，并不是他们愿意就是变成是一个没有家的人。啊，这首歌《仙人游庄》，顺便谈一下故事。这首歌可以后面跟着唱，唱片里面没有跟着唱，但是你们可以跟着唱。OK， 就前面一句，后面一句。有空唱歌唱大声一点，不可以聊天。
Oh, yeah.
讲座的那天，开头放了一小段视频讲美浓的，就会觉得这个村庄真的太美了，而且村庄的生活设施也很齐全，并没有我们理解的在村里生活，为了体验这样的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你就一定得放弃一些生活上的便利之类。比如美浓已经有了许多家像711这样的便利店，那在生活便利方面其实跟城里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大陆好像很难找到这样的农村。
幸福，感动永久。今天的好伴，当作一个秋风平淡，路途太宁静，天暖灿灿。
讲座那天有人提到大陆农村的水坝建得到处都是，他们这些乡村保育人士看在眼里非常的心寒，但却觉得自己做不了什么。村民呢，一方面意识还没有到那一步，另一方面就算反抗了也没有用，于是就问周永峰老师该怎么办。周永峰说，有一年他去美国参观第一个反水库运动成功的地方，那里的水库已经被拆掉，几乎看不出以前是座水库，但从当地人开始反抗到最终拆掉水库，前后一共用了30多年的时间，还只是一个非常小规模的一个水库。于是他说，我们要做的是回到农村和农民生活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他们，不要总是把自己当成是救世主，也不要期望短期内就能看到成果。现在是播种的时期，大陆比台湾大概晚了几十年，必然需要经历几十年一代甚至两代人的努力，才能有整体意识的变化。
昨天我讲座有说，是因为我妈妈英文发音她记不起来，所以用一个客家的谐音叫 Seven Eleven， 就洗碗一个碗的意思。我妈妈就永远记得这家店名了。Thank you.
find you， 在你眼帘中天真过，断肠呼救阴公长阳啊，总在这里苦悲发力逼迫，给谁放一顿饭好不好，从太树屯转下头，慢慢放弃，慢慢回退，这我一粒波，树上草不掉，这我一粒。人数千帆一样甜，有三个归功打电视，顺利帮阿妈好过年，其实为了个有够连同政府强壮一个家，上山下海要包山包海，别说为了份真坦白，这无一粒无眼念你心真
前些日子跟朋友小聚，聊到他们回到老家一座北方的煤矿小城市，发现原来那座城的下方已经被掏空了，于是整座城都挪到了旁边一处新的地方。 我庄在哪里，其实对于很多漂泊异乡的人来说，可能最后会发现故乡已经回不去了，或者若干年后他回到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故乡。不要说村庄在消失，很多城市也都一样，在巨大的发展和变化面前，很多过往的东西都在消失。其实我自己也经常会有这样的陌生感，每次回老家的时候，进城的那段路都会让我感觉非常的陌生。那是在郊区开拓出来的新城，这样童年时代住在旧城区的我，在下高速路进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仍然都会觉得陌生。只有回到老城区，才能发现回忆中的那些小店，有些路口，有一些店铺还是熟悉的样子，熟悉的名字。故乡的感觉直到这个时候才会扑面而来，偶尔也会鼻子发酸。比起北方的那位朋友，我已经很幸运了。
Yeah. 节拍。